今天的经文是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十一节到最后的第十八节。今天的主题也是信主的人的他们的生活。信主的话一定跟不信主的人不一样的了。如果你信主过后也跟不信的人没有什么差别的话，真的要慎重的查看自己。或者是信主过后也没有新的变化的话，也很危险了，再来查看自己。正确的信主的话一定有变化了，特别这个加拉太书针对这方面很详细的分享。从我一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个加拉太书可以说是杀伤明彻，可以这样讲。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加拉太书呢，很清楚的分享会死的不会死的问题。我们怎么做能够活，我们怎么做能够死。因为你知道生死的问题的话，看这个加拉太书了。我们看看一下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这里的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个加拉太书的内容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书信的意思了。还有在这边说我亲手写的是什么意思呢？通常这个保罗写信送给怎么教会的时候呢，有一个人代笔来写保罗的书信。但是加拉太书的内容是太重要了，加拉太书的内容是会决定我们的生死的问题。所以呢，保罗亲手写了这个加拉太书，其他的以弗所书、罗马书等等都是代笔来写的。到底什么东西决定我们的生死的问题呢？现在保罗一直告诉我们说，就是福音。所以呢，要明白福音是什么，要看这个加拉太书了。所以你知道福音，不知道福音会决定你的生死的问题。你正确的理解福音，正确的相信福音的话，你一定会得救。但是你不太明白福音，没有相信福音，没有照着福音来生活的话，加拉太书一直告诉我们说你必定死。如果是这样的话，到底福音是什么呢？当然这个圣经很多的地方说明这个福音的定义，特别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很清楚的说明这个福音的定义。福音的定义是什么呢？福音就是十字架的死和复活，就是说自我的死和复活的意思了。那么意思是什么呢？福音的意思是什么呢？如果我死的话，上帝会住在我里面，这就是复活的意思嘛。如果我不要死的话，我们的上帝呢，我们的生命呢，绝对绝对不能住在我里面。所以我死的话，我们的上帝，我们的圣灵能够住在我们里面，这就是福音的定义了。所以上帝住在我里面，结果现在活着的不是我，乃是住在我里面的上帝。所以呢，你真的相信这个福音，接受福音，明白这个福音的话，怎么样呢？什么都不怕。大卫呢，很清楚知道这个福音的定义。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诗篇第二十七篇第一节到第四节。真的，大卫这个人非常明白这个福音吗？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请。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第二节，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班碟扑打。第三节，虽然有军兵安宁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第四节，有一件事我诚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意思是什么呢？他很清楚知道我们的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 上帝是最厉害的了，上帝是我的一切了。那么现在最厉害的上帝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上帝里面，那么怕什么？如果要杀我的话，先杀上帝才可以啊。要让我跌倒的话，先让上帝来跌倒才可以啊。但是我们的上帝是最厉害的了，他是我们的救赎主了。这样的上帝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上帝里面，这就是福音。你看大卫为什么他能够做一个很好的王呢？因为他很清楚知道了这个福音，也彻底的相信这个福音了。虽然我们靠着福音来生活的时候才能得胜，为什么现在惧怕呢？为什么有很多很多的担心忧虑呢？可能不明白这个福音，或者是不信这个福音。我们一定要靠着这个福音来生活。现在保罗说，靠着律法，靠着混合主义，靠着人本主义来生活的话，必定死。靠着律法的意思是靠着自己的能力，靠着自己的努力，靠着自己的计划来生活的意思了。混合主义是虽然是信主，但是也是用世上的想法看法来生活，这就是混合主义。那么这个人本主义的意思是虽然是信主，但是根本不要相信上帝的能力，只是靠着自己的理性，自己的合理性来生活，这就是人本主义。圣经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靠着律法，靠着混合，靠着人本主义来生活的话，必定死。看一下加拉太书第六章十二节到第十三节。现在加拉太书那么重要的了，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因为这个加拉太书很清楚地说明福音是什么，福音才能决定我们生死的问题。看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凡企图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隔离，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第十三节，他们那些受隔离的连自己也不守律法，他们愿意你们受隔离，不过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靠律法或者是混合主义或者是人本主义来生活的为什么必定死呢？强调律法的人他们的特色怎么样？世上只有努力好，世上只有计划好，世上只有我的能力好。对啊，那个强调律法的人他们的特色怎么样？现在保罗说他们自己也不太能够遵守律法的要求，他们只是勉强。你如果勉强过信仰生活的话，发生什么事情呢？这是强调律法。其实强调律法他自己本身也不太能够这个成就所有的律法，不是吗？对不对？因为人是不完美的，这样的人呢一定会勉强来过信仰生活。勉强来过信仰生活的人呢一定会看重这个面子的，他们呢非常看重人的认定。那么结果呢，没有喜乐，没有感动来过生活。所以呢真的圣灵充满的话，他们的特色呢很自愿的来过信仰生活，甘心乐意来遵守神的话语，甘心乐意来过信仰生活是那么重要。如果只是强调律法的话，没有方法甘心乐意的。比如说是这样的，一定要去教会，那么变成律法的话怎么样呢？怕上帝的缘故来教会而已啊。但是上帝爱我，结果呢你相信这一点都很甘心乐意来教会了。甘心乐意信主是那么重要，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你没有甘心乐意来信主的话，圣灵无法住在你里面。其实不信主的人也证明这一点，你常常喜乐来生活的人呢，他成功的比例呢比别人高 40%。 苦瓜脸来生活的话，成功的机会呢没有那么高，但是常常喜乐，还有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不是勉强做了，真的是很甘心乐意来，或者是很主动的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呢，他成功的比例呢相当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甘心乐意或者是主动的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呢，圣灵才能充满我们。 真的一定要明白，人里面没有圣灵的话，人只是一块泥土里啊。所以呢，尼希米第八章第十节也告诉我们说，喜乐是我们的力量。真的，我们需要圣灵充满。人没有圣灵充满的话，只是个一个泥土里。人圣灵充满的话，没有难成的事。今天我们看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的时候，圣灵运行在虚空空虚黑暗上面，那时创造了一切的了。意思说圣灵充满的话，真的没有难成的事。到底我们怎么做能够被圣灵充满呢？我们看看一下出埃及记第28章第二节到第三节。请你要给你哥哥亚伦做圣衣为荣耀为花美，又要吩咐一切信中有智慧的，就是我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给亚伦做衣服，使他分别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子分。透过这个经文，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都是金钻的祭司。但是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你圣灵充满的时候，才能好好做出来金钻的这个祭司的身份。意思说，我们没有被圣灵充满的话，无法好好做王。一定要明白，我们是金钻的祭司。我们虽然是祭司，但是也是王来的。但是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里头的王权，我们里头的这个祭司权才能流出来。是渴慕这个圣灵充满。那么怎么做能够被圣灵充满呢？看看一下出埃及记第35章第十节。请你们中间凡心里有智慧的，都要来做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你真的愿意做伟大的事情吗？你愿意做神的工吗？因为神的工才是永远的。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做神的工。那么你愿意吗？看第21节。请凡心里受感和甘心乐意的，都拿耶和华的礼物来，用一座会幕和其中一切的使用，又用一座圣衣。你愿意做有能力来处理什么事情吗？你真的愿意做神的工吗？你真的愿意得胜吗？这样的话，甘心乐意来做所有的事情，甘心乐意来侍奉了，甘心乐意来上班了，甘心乐意来奉献了，甘心乐意来做崇拜了，很重要，这甘心乐意。看29节，你甘心乐意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请以色列人无论男女，凡甘心乐意献礼物给耶和华的，都将礼物拿来做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一切功。然后第31节，又以神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聪明知识，能做各样的功。上班也好，奉献也好，做神的工也好，无论怎么样，甘心乐意来做的时候，圣灵临到你的身上。意思说，智慧、聪明、能力、谋略等等都会临到你的身上。看第34节，请耶和华又使他和单支派中亚西沙漠的儿子亚和利亚伯心里灵敏，能教导人。也看第36章第二节到第三节，请凡耶和华赐他心里有智慧而且受感前来做这工的，摩西把他们和比撒利并亚和利亚伯一同召来。第三节，这些人就从摩西受了以色列人为做圣所并圣所使用之工所拿来的礼物，百姓每早晨还把甘心献的礼物拿来。第八节，他们中间凡心里有智慧做工的，用等等等等等等能够完成了。 圣经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甘心乐意来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才能圣灵充满。意思说，甘心乐意主动地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智慧的灵、知识的灵、聪明的灵，还有呢，谋略的灵、能力的灵临到我们身上。因为靠着律法来生活，无法甘心乐意了。因为靠律法来生活的话，就是越靠律法来生活越变眼弱力啊。因为靠律法来生活的话，不能高兴，不能感动。因为靠这个律法来生活的话，不断的发现到自己是软弱的了。所以呢，这个不能甘心乐意，不能主动的做什么事情。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八节怎么说呢？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八节说，神能把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我们。我们的上帝有能力，我们的上帝有能力愿意把这个各样的恩惠多多加给我们。所以我们的上帝不能把这个更多的恩赐加给你们的时候会生病，不只是会生病，也很愤怒。因为我们的上帝创造你、拯救你的目的是什么？为的是给你更多更多的恩典。你要求这个，你愿意吃这个鱼肉，哪一个爸爸给你舍肉？你愿意吃鸡蛋，哪一个爸爸这个给你吃铁蛋？你看，肉体上的爸爸妈妈也这样爱我们，何况为了你的罪死的我们的上帝，真的不愿意吗？他真的愿意把各样各色的这个恩惠多多加给我们，但是为什么做不到呢？什么时候我们的上帝才能做到这样的事情呢？看一下第五节到第七节，请。因此我想不得不求那几位弟兄先到你们那里去，把从前所应许的捐这什么，这个怎么念呢？也不是祸，预备妥当，就显出你们所捐的是出于乐意，不是出于勉强。看第六节，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第七节，个人要随本心所咋地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的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如果你没有甘心乐意，你勉强做什么的话，等于是少种的了。但是你很甘心乐意主动的来做什么事情的话，等于是多种的了。所以呢，你愿意多收割吗？你愿意的话，甘心乐意主动的做什么事情？因为我们主动的甘心乐意来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呢，智慧的灵、聪明的灵、知识的灵、谋略的灵、能力的灵才能临到我们身上。什么人能够甘心乐意来做呢？现在保罗说，靠着十字架死的人来生活的人才能做到。我们靠着十字架的死来生活的话，怎么样呢？一定会受到逼迫的。为什么这个杀自我来生活的话，周围的人不喜欢我呢？如果我杀老我来生活的话，很多人喜欢我才对呀。杀掉我的贪心，杀掉我的愤怒，杀掉我的软弱，杀掉我的批评，这样来生活的话，周围的人喜欢我才对呀。其实你这样来靠着十字架的死来生活的话，不是人家喜欢你，人家讨厌你。为什么人家讨厌我们呢？因为这个世上的人的特色是这样的，世上的人的特色呢，照着理性、照着合理性来生活的时候才能接纳你啊。上次去了韩国，跟朋友这个谈什么事情了，那时他们谈这个韩国电视里面节目的什么节目了，他们问我，你看这个节目吗？所以我告诉他们说，这个是什么面包的名字吗？他们非常愤怒了，你不懂这个节目的话，你怎么能理解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你看，拒绝世上的灵的话，人家会喜欢你，反而批评你啊，反而不喜欢你啊。然后我们谈到宣教士们的这个生活，我说我们真的需要靠上帝的恩典来生活。 我发现到那么多那么多的人贫穷，那我发现到其实他们不懂这个靠恩典来生活是什么意思，充满这个沦为。哦，听到这句话他们站起来愤怒了，然后告诉我说，我以后我不要跟你做朋友。当然他们是神学院的老师们，我周围很多的朋友们去英国、美国、德国读书，拿这个博士学位回来，在现在我毕业的那个神学院里面做教授。靠恩典来生活是不对的，靠制度，一定要安排很好的制度。我们总部里面的这个宣教部呢，一定要好好安排很好的制度，制度来保障他们的生活才对。你看，如果你杀老我的话，人家称赞你；靠着十字架的死来生活的话，人家称赞你。不是的，违背他们的理性、他们的合理性的话，他们开始攻击你啊。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创世纪第六章第三节的内容。创世纪第六章第三节告诉我们说，你靠着你的理性、靠着你的合理性、靠着你的能力、计划、努力等等来生活的话，圣灵无法住在你里面。所以呢，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六节、第六章六十三节怎么说呢？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六节、六章六十三节告诉我们说，靠着你的理性、你的合理性、你的能力、你的计划、你的努力等等，就是说靠着肉体来生活是无益的了。为什么靠着肉体来生活的话是无益的呢？因为靠着肉体来生活这就是罪，还有靠着肉体来生活的话有罪吗？有罪的结果呢，这个带来黑暗的势力。就是靠着肉体来生活的问题在哪里呢？敌基督的灵、不信的灵不断的进来我里面。所以呢，靠着肉体来生活的话，敌基督的灵、不信的灵进来我里面，结果呢，不知不觉抵挡上帝的人，抵挡我们的上帝。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看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九节到第二十节。你正确的分享神的话的话，反而很多人批评你。如果你真的靠着十字架死的道理来生活的话，很多人逼迫你。为什么呢？我已经说了，他们里面有敌基督的灵，他们里面有不信的灵，所以呢，他们不喜欢光，他们也不知不觉喜欢黑暗的势力。请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到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其实我没有告诉他们说你们是世上的灵来充满的，我没有告诉他们说你们是人本主义来充满的，但是光过来的话，其实他们的内心都知道了，结果呢要杀你啊。看第二次节，请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你看这里讲的作恶是什么意思呢？这里讲的作恶的意思是不信的意思了。我们里面有敌基督的灵，我们里面有不信的灵，那么一定会攻击神人，一定会攻击我们的上帝。但是如果你攻击我们的上帝，你可以活下去吗？你不要以为攻击什么人，你攻击神人的意思什么呢？其实是攻击我们的上帝的意思了。无论怎么样，人跟上帝不一样，如果你轻慢我们的上帝的话，我们的上帝不会放过你啊。上帝对你生气的话，你没有要救你啊。我们看看一下民数记第十三章第三十节，真的靠着十字架死来生活是那么重要，但是很多人为什么不要靠着十字架的死来生活呢？因为靠着十字架的死这个道理来生活的话，人家不会称赞你啊。当然其实这个是攻击上帝的意思了。我们看看一下民数记第十三章第三十节，请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主能得胜。第三十一节，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第三十二节， 坛子中有人论道说，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屯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第33节，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当然从人的角度来看的话，能够攻打迦南地耶利哥城的成功率呢是100万分之1而已啊，意思说能够攻打耶利哥城，能够攻打占领迦南地的可能性呢0.00001而已啊。所以呢加勒跟约书亚说啊，我们没问题啊，上帝帮助我们的话，我们上去可以拿那个地，这样讲的话违背他们的理性，违背他们的合理性咯。他们不会说啊，你们的信心那么大哦，感谢神信心那么大的人给我们咯。他们这样讲了吗？我们看看一下第14章二节到第4节，我们一定要明白靠着十字架死的道理来生活的话，一定会受到逼迫。受到逼迫的时候不要紧，不要惧怕，不要动摇。原来世上的人是这样，原来靠着律法来生活的，靠着理性合理性等等来生活的，原来是这样。其实他们不是攻击你，攻击我们的上帝了。看看一下第二节到第四节，请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第三节，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第四节，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个首领回埃及去吧。看第六节到第十一节，请窥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扎勒撕裂衣服。第七节，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第八节，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牛奶与蜜之地。第九节，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因必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第十节，但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第十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次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次呢？真的靠我恩典来生活，相信神的话了，一定要靠着十字架的死杀自己的想法看法。当然不要杀自己的想法看法的话，周围的人可能喜欢你，你要把你的想法看法放下来生活的话，可能周围的人向你丢石头。但是不要这样想，你知道吗？靠律法来生活的人，他们的特色怎么样？我已经说了，自己也行不出来自己所讲的律法的内容，所以呢，他们的生活一定变成假冒伪善的生活，他们的生活呢一定会变成形式化的，他们的生活呢一定照着所有欲、安定欲、成就欲、名誉欲、偶像欲来生活，他们呢绝对绝对不会看重里面的变化。我说信心、恩典的话，他们会生气，制度是安全的，但是你一定要明白，人是不安全的。 你搞出来的制度是从软弱的你出来的，无论怎么样从上帝而来的才是安全的。当然从你的角度来看都很笨，其实他们变成假冒伪善的人了，其实他们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所有欲、安定欲、成就欲、名誉欲、偶像欲了。这样的人呢，只是强调外面的金钱、外面的大小多不多这些的了。你看今天的经文里面，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是什么意思？这个靠律法来生活的人呢，是假冒伪善的，他们的生活是一定会变成形式化。他们一定里面有所有欲、安定欲、成就欲、名誉欲的。所以呢，他们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拉许多的人召集而建立自己的王国，看起来非常非常热心的生活，但是建立自己人，为了自己的实践来生活，为了扩张自己的生意来生活。你啊，无论怎么样，你非常非常成功了，你建立了一万多个人的教会，十多万个人的教会，但是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十字架死的道理的话怎么样呢？这是个照着所有欲、安定欲、成就欲、名誉欲、偶像欲来建立自己的人生而已啊。圣经说这是贪婪性的生活而已，有贪心的，有贪婪的那个生活，看起来是爱主，对不对？但是他们整个目标是什么呢？大大多多，意思是什么呢？我要拥有更多的，大的话怎么样呢？多的话怎么样呢？人家都称赞詹姆斯，你知道吗？这就是所有欲，这就是安定欲，这就是名誉欲，这就是成就欲，明白吗？借着你们的肉体来夸口自己话，只是看人的时候，人呢都是被这个利用的对象而已啊，根本没有看中里面的变化。不管用什么方法，只是拉许多的人过来建立自己的王国。我刚刚也说了，其实里面有贪心的贪心。圣经说里面有贪心的话，统治权一定会离开，里面有贪心的话，圣灵一定会离开。上帝告诉扫罗说，你一定要杀光亚玛利人，还有呢，杀光亚玛利人所拥有的所有的动物。那是扫罗杀了亚玛利人，但是他不要杀很多很多的动物。为什么不要杀呢？因为里面有贪心，他没有看重神的话，他没有看重我们里面的变化。他这个靠律法来强调律法的人呢，没有看重我们信徒的变化，只是看重什么呢？人多就好了，很多人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够了。所以呢，很多人喜欢听什么呢？ God bless you, God bless you, God bless you, God bless you 和 your family 不是这样吗？这是强调律法的人的特色了，里面有贪心的缘故了。现在扫罗为什么不要听神的话呢？为什么杀这个动物呢？为什么讲不好听的话呢？因为你讲那句话的话，他一定会离开这个教会。上次也是我分享十分之一的时候，相当多的人离开我们教会了嘛。任何牧师也不敢讲奉献方面的事情。所以我问了为什么你不要讲，他们说哦，他们会离开。那么拉很多的人，然后夸口自己不要了，教会不是垃圾桶。那么你正确的分享我们的信徒对牧师的态度，那么不敢，结果呢，贫穷死了。不对呀，上帝的仆人为什么贫穷？上帝的仆人贫穷的话，哪一个人相信主耶稣？如果三上是很没有钱，哪一个人愿意进去三上这个公司？上帝的国是破破烂烂的话，哪一个人愿意进来上帝的国？为什么用人的想法看法来做？那么现在扫罗里面有贪心的缘故，不要听神的话。结果呢，到了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二十三节说他失去了王权。到了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第十四节告诉我们说圣灵离开他了。不要分享神的话，不要正确的分享神的话，不要分享实际上死的道理。结果呢，贫穷死了，结果呢，没有王权，结果呢，没有统治权，结果呢，圣灵也不能与他们同在同行。为什么变成这样？不要靠律法， 看起来是靠律法，看起来不错，其实里面有贪心所有意安定欲从就欲的缘故了。因为你分享十字架死的道理的话，人家呢不喜欢你，为什么不喜欢你？刚刚你没有说了吗？里面有暗黑暗的这个敌基督的灵、不信的灵的缘故了。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明白，没有十字架死的道理，那种的生活是无益的了。你看这个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十四节，真的是无益的吗？请，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救我何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救世界何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我刚刚说了，我的生活里面有十字架死的这个道理的时候，上帝才能住在我里面。问题是世上的人不明白，绝对绝对不会知道的。世上的智慧呢，无法理解十字架死的神秘，十字架死的这个能力。但是如果你知道十字架死的那个神秘智慧能力来生活的话，怎么样呢？上帝的荣耀一定会进来你的生活里面。所以呢，人家不喜欢你没关系啊，因为他们的理性、他们的合理性来无法理解十字架死的奥秘。所以呢，有人逼迫你的时候，不要受伤心了。我们看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九节。然而在完全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世上人的想法看法呢，是会灭亡的了。看第七节，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第八节，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他们逼迫你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不知道十字架死的奥秘。但是如果你知道十字架死的奥秘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能够进来上帝的荣耀里面。什么样的荣耀呢？看第九节，让你经历到什么样的荣耀呢？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荣耀。不愿意吗？因着他们的逼迫，因着他们不要认定你的缘故，丢弃那么大的奥秘，不要变笨的人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为什么上帝给我们苦难，因为有苦难的时候，你才能发挥十字架死的道理。有人逼迫你，那是你忍耐；有人骂你，那是你反而请他吃汉堡。那没有逼迫，没有苦难的话，你怎么能发挥十字架死的道理？所以呢，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说，你面对苦难的时候，反而高兴了。你面对那个埋怨的事情、很痛苦的事情的时候，反而喜乐了，因为这就是十字架死的道理嘛。你在苦难里面，你很冤枉的事情里面，反而老树高兴等等来生活的话，怎么样呢？上帝带你进来，你没想到的，你也没有看过的，没有经历过的荣耀里面。你愿意多理解这方面的内容的话，看诗篇第二十七篇。所以你面对苦难的时候，不要动动脑筋了。有人这个骂你的时候，不要这个受伤心了。这样的环境里面，你能够杀掉自我来喜乐、感谢、赞美的话，怎么样呢？上帝让你进来这个上帝的荣耀里面。虽然你敢把世上钉在十字架死，当然你照着十字架的死来生活的话，这个世上也把你钉在十字架死。现在保罗不是这样的吗？你靠着十字架的死来生活的话，世上呢一定把你钉在十字架杀。意思是什么呢？你靠着十字架的死来杀掉老我来生活的话，这个世上呢不会称赞你。
为什么不会称赞你呢？因为你靠着十字架的死来生活的话，等于是什么呢？其实是你，虽然你没有这样讲，但是呢，他们怎么听呢？你说我是黑暗的，你说我是肮脏的，你说我是不好的，其实他们这样来听。结果呢，你靠着十字架的死来生活的话，一定把你钉在十字架杀。那么不要紧，你也把这个世上钉在十字架杀了。意思说你敢不敢靠着十字架的死来生活的意思了。那么意思说你敢不敢向他们说你们是肮脏的，你们是黑的。明白吗？这句话意思说不要受伤心的意思了。哎，看看这个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现在我们看了第十五节嘛，真的不要紧，世上也要杀你们不要紧，你也一起来杀这个世上了，不要惧怕的意思了。你敢敢杀世上，那是你变成什么样的呢？变成上帝的武器了，真的了。你看以赛亚书41章14节到第16节，你真的是会变成上帝的武器吗？世上杀你，你也一起杀世上，意思说不要惧怕，仍然靠着十字架死的道理来生活，老树的老树，不要惧怕，不要担心，不要忧虑，这样来生活的时候，你真的会变成上帝的武器吗？你看，你这从雅各和你们以色列人，不要害怕，耶和华说，我必帮助你，你的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第十五节，看哪，我已使你成为有筷子打量的新器具，你要把山林打得粉碎，石缝林如同糠鼻。第十六节，你要把它剥扬，风要吹去，旋风要把它刮散，你倒要以色列耶和华为喜乐，以色列的圣者为夸耀。明白吗？这个里面的变化的重要性，靠着律法来生活的话，无法改变我们的里面的东西，杀掉老我，这个十字架死的道理才能带来里面的变化。我们里面有变化的时候才能带来能力。如果我们的里面没有十字架死的这个变化的话，怎么样呢？反而带来很多的痛苦和问题。真的吗？看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十五节，然后下一个礼拜本来是今天结束这个加拉太书，这个吃太多的话消化不良，到这里了。那么要弄清楚，保罗现在很清楚地分享这个福音的重要性。福音是十字架的死和复活，意思是我死的时候上帝才能住在我里面，圣灵才能住在我里面，所以我死的时候呢，我才能变成上帝的武器。所以呢，你死的话，你虽然是蚯蚓，韩文圣经是蚯蚓来翻译的，蚯蚓没有骨头，蚯蚓吃的没有那么好，它吃的不是很好吃的，它没有什么武器的，看起来你是蚯蚓那样的软弱，但是你靠着十字架死的道理来生活的话，怎么样呢？上帝一定会使用你啊，透过你来杀你的敌人，透过你来也可以影响一个国家。要弄清楚，如果你不要靠着这个十字架死的道理来生活的话，反而会带来很多的痛苦。这就是第十五节以后的内容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真的感谢赞美你，今天你透过加拉太书最后的部分来恩告我们，保罗再来整理福音的定义。福音就是十字架的死和复活，意思说杀掉老我的时候，上帝才能住在我里面。上帝住在我里面的话，虽然我是软弱的，但是能够变成被上帝使用的武器。我们的主耶稣，求你再来祝福这些人，求你再来恩告这些人。我们的主耶稣，真的感谢赞美你。是的，我们靠着律法来生活的时候，一定会勉强来生活，结果呢，我们会失去喜乐感动。是的，我们甘心乐意
主动的来生我的时候才能被圣灵充满。使徒今天也明白了，给我们苦难，为什么有的时候让我们陷入到这个苦难里面，为的是在苦难里面让我们来发挥十字架死的道理。这样做的目的是让我们进来上帝的荣耀里面。使徒今天明白了十字架死的道理能够带我们进入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权柄、上帝的能力里面。所以呢，我们的角色求你再来给我们你的信心。是的，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为你们众人和你们的家人、你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上同在同行，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